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在一起思想生命记上经上的话，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眼前蒙恩，借着生命记所记载的，我们能够体会你的心，也在当中知道怎么样行在世上。我们求你保守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就先来读《生命记》29章，29章，然后我们先把它看完29跟30这两章，然后再看后面的摩西的最终的话。好，那我们就请几位帮我们读请几位帮我们读。那我们就先请。宴请帮我们读29章1到10节，那再请秀文帮我们读11到20节，然后再请这个磊明帮我们21到29节，然后30章的话30章我们请那个怡君帮我们读1到10节，然后我们再请那个再请一位，就是Sophie 帮我们读11到20节。那我们就请
《生命记》29章1节，就是耶和华在摩亚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你们来到这地方，基十本王西宏、巴山王二都出来与我们交战，我们就击杀了他们，取了他们的地，以利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为业。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在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我们曾住过埃及地，也从列国经过，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可憎之物，并他们木石金银的偶像，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思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沉来。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
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的切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祸。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 看见这地的灾殃，并耶和华所降于这地的疾病，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起布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一样。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向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回答说：是因为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所为神给他们安排的。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地上。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恼、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第35章，我所臣民在你们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上帝追赶你到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上帝，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上帝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上帝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上帝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耶和华你的上帝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耶和华你上帝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上帝，使你可以存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若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耶和华你的上帝，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并你身所生牲畜所下的，地土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因为耶和华必在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远，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进去得为地的、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地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天呼天唤地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命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以存活，而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阿们。
好，我们感谢主。我们来看29章，29章跟30章呢， 这是摩西的第三篇的讲章。第三篇的讲章，他说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以色列人这个立约的话，是在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这不是另立一个约，而是说把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再重新再讲一次立约的话，所以他在强调那个立约的话，就是在这边呢，摩西知道自己快要回到神那边了，所以他再一次表明说这个神的话，再度的提醒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他再度的把他们招来，是再度的把神的话的那个要欠勉的部分再度的讲一遍。所以第二节呢，摩西就把以色列众人招过来，然后对他们说神在埃及地在你们的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你们看见的那大试验和神迹还有大奇事。那这里我们就可以思想，这时候在旷野中当年出来20岁以上的人已经没有了，已经死在旷野了，所以这一批人现在当中曾经看见过这些神迹奇事的人都是40岁以上的人那么其他40岁以下的人，那么他们呢就是有一些在旷野有一些的经历，因为他们可能出生在旷野有一些的经历那么 也有一些的体会，那么还有一些的体会是从他们的这个父亲身上所听来的。所以这边呢讲的摩西把这个整个以色列人告诉他们你亲眼看见你亲眼看见你们都看见了，这是讲到整个以色列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整体，在上帝的眼中神的百姓要很清楚的知道它不是一个分割的百姓，它是一个整体的百姓整体的百姓。所以人在上帝的面前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是一个整体然后第四节是一个很特别的，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耳能看见眼能看见耳能听见。第四节就是摩西最担心的事，就是到了这么久了那么呢所发生的事是什么？到了这么久所发生的事却是摩西却说你们心里面没有明白，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用心用眼用耳心眼耳这三样放在一起，他的重点就是在讲你整个人没有真真实实的明白没有真真实实的明白上帝所做的作为是什么用意。所以这边呢，摩西真正挂心的就是说虽然以色列的百姓听到了或者经历了上帝所行的神迹奇事，但是他整个人没有完全的明白，没有完全的明白。那所谓完全的明白是什么人要完全的明白什么所以这是摩西在这边要问的人呢，我们要完全的明白什么，这个是我们在生命在领受神的话里面要问的，神要我们完全的明白什么后面会讲。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他说摩西第五节说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就是摩西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旷野不是一个平顺的路，所以呢这个衣服要穿破，鞋要磨坏，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他们居然 衣服也没有破，鞋也没有坏、哦、那么就表明说他们在旷野、啊、的生活并不是那样的、啊、并不是那样的这一个就是、啊、非常的、啊、非常的不容易生活、哦、那么需要在当中、啊啊、充满的各式各样的这一个艰难，而是在当中相对的来讲啊，相对的来讲是相对的是舒坦的。然后第六节，你们没有吃饼，没有喝清酒浓酒。吃饼啊，饼这个饼是指他们啊，在这个当时的人啊，用这个啊大麦或小麦或薏米做的饼。以色列人没有吃这个，人以色列人只在旷野吃这个玛拿。清酒浓酒就是代表享受、啊、代表享受。以色列在旷野也没有办法喝葡萄啊这些东西做的酒、哦、那么一方面是、舒坦或者在日子上并没有艰难，但一方面也没有那些的享受、哦、没有那些的享受、哦、那么上帝为什么把人放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哦啊、就是你说很艰难困苦也没有，你说很享受也没有，那么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神要他们的就是去认识神，那、其实是在旷野去信靠神，信靠神。因为在旷野、他们在旷野他们找不着这些资源，但是他们却可以在旷野40年活过来的，所以他们要去思想。还有呢，他们也要思想，那么西斯本王西宏巴山王二，这是当时在迦南地的四周最强的两个国王，两个国王。那这两个最强的国王都被他们击杀了。所以这一个在约旦河东边的地，摩西就把它分给流便、加德两个支派，跟马拿西的半个支派。所以摩西第一个，第二到九节就提醒他们，提醒他们啊，就是神给他们的经历到底是什么？有神迹奇事，但是在当中啊，也给他们一些引导跟带领，也给他们充分的供应。但是呢，啊，也使他们啊，在当中啊，胜过最强的仇敌，也得了他们的地了。啊，那这些目的是什么？就是第九节，要让他们知道，要守约，要守约。如果他们守约的话，他们就在一切事情上亨通。所以神要他们明白的就是他们一定要守约、哦、那守约是什么？是守约，那么他们要相信神的信实。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所以守约施慈爱就是讲到他们要相信神是信实的神，所以他们要信得过神，要信得过神。所以这边第四节讲没有使你们明白，就是没有使他们能够全然的信靠神。人很容易从信靠神当中偏离，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也常常要在当中谨慎的，就是我们太容易从信当中偏离，信当中偏离。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信的，但是我们富有的我们可能就不知不觉偏离了。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也很想信，可是我们也有可能我们就觉得就是很难很难去依靠神。所以最难明白的就是我们是知道知识上知道神是可信的，但我们的心能不能信、不是知识上的知道，不是理性上的知道，不是过去的分析经验告诉我们说要信靠神信靠神，不是单单这些，而是真真实实的真真实实的去信靠神。好，所以第十节摩西就对他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男丁、妻子、儿女，所以所有的人、摩西把这些都讲了一遍、你们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劈柴挑水就是你们的 奴隶啊，奴隶，他们劈柴雕水，就是指那个啊，在社会最底层的、最卑微工作的人啊，那么都站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啊，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的神今日与你立的约，向你起的誓，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所以摩西在这里再度的跟他们讲，过去一直到现在所讲的话，都是跟上帝立约的话，跟上帝立约的话。那么一个人跟上帝立约，他就要一直记得，他要守约，人要守约，因为上帝是守约的神。这个是神已经启示要给以色列人，那么应许的，所以以色列人呢，啊，要能够在当中，要怎么在当中啊？不是只有首领，也不是只有男丁，也不是只有以色列的啊妻子儿女，啊，聚居的也要啊，即便是啊这个身份极为卑微的人也是一样，因为他是一个整体。所以这是一个整个群体，一个以色列整个是一体的，它是一个全体，它是一个一体的，这是一个圣经一直强调的观念。十四节，不仅是跟当时在场的人立约，他说我不但与你们这立这个约取这个事，还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事。所以所有的人，所有的那么从以色列人跟他们的后代都跟这个约这个誓言有关，跟这个约这个誓言有关。那么从以色列而出的他们的后裔都一样，所以当时神跟摩西立约也是这样，神跟不是摩西，亚伯拉罕立约也是这样，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就跟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约了，立约了。所以现在站在这里的，还有今日不站在这里的，都跟神立了约，而这个约是启示立的。好，十六节就讲到接下来十六节就是再度的告诉他们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拜偶像。那么呢如果在信仰上偏离，不可以在信仰上偏离。他说我们曾经住过埃及地，也从列国经过，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可憎之物，还有木石金银雕刻的偶像。那么你们知道这些埃及人的信仰，也知道这些周围列邦人的信仰，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执掌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所以第一个摩西就讲到，在你们周围还有你们曾经住过的埃及地，这些偶像崇拜的信仰，这些偶像崇拜的信仰，那么呢会引诱人偏离，引诱人偏离去照着偶像崇拜的信仰，那么来成为以色列人的信仰。所以这就是要在当中谨慎那么呢偏离了神的信仰，又去侍奉那些偶像，那么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这个出来这里讲到的就是恶根，指的这个不同的想法意念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意念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意念那所以当心里面有那些不同的想法跟意念，就好像那一个可以这个 在土地里面，土地里面，那么呢，你把那个草都割了，把那些荆棘除了，可是下头还有根在，所以就生出那些苦菜、阴沉，就是那些苦毒的这些菜来，苦毒的这些菜来。所以这里讲究的就是他们要谨慎，就是不要把那些这个拜偶像的那一些的意念、那一些的观念存留在内心里面，因为这些的观念想法存留在内心里面，就会从内心里面生出苦菜跟阴沉。苦菜跟阴沉呢，就是讲到那些苦的毒的，那么没有办法让人去享受，反而占据地土，那么从带中带来给人的很多败坏的。好，所以摩西用这个两个来讲，一个不要去不要先偏离去拜那些偶像，一个不要让那些观念、那些想法、意念放在还留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样的人会怎样？十九节，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所以十九节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就是这样子的时候，那么知道上帝的想过的话不听的会受咒诅，可是他却不怕然后也说你们这样会连累人，他也不以为意。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样日子还是平安，日子还是平安。那这些呢事情后来果然在以色列人当中都发生了，都发生了。那么他们去拜偶像，或者是他们照着拜偶像的观念来在当中成为他们的信仰，这个在四世纪之后我们都会看见，都会看见。比如说以色列人出去打仗的时候，在四世纪的时代，他们呢就把耶柜抬出去，他们以为耶柜抬出去了就可以得胜，结果耶柜却被非利士人掳去了，被掳走了。所以他们都会想要用这个外邦人的思想来侍奉神，这就是恶根生出苦菜跟阴沉来。那么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要当心，有一些的不是圣经的话，不是圣经的教导，那我们如果不经意的话，我们会把这一个这个偶像的崇拜的思想，那么呢不经意的或者说在当中没有仔细看神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在当中有那些意念跟想法，那就会变成从我们当中生出这个不能吃的这些苦菜，或者是有毒的这些草一样。好，所以这样子这边呢就讲到人的心会继续刚硬，虽然知道神的话还是顽梗，还是连累人，还是自以为平安。二十节说，耶和华神必不饶恕他，神的怒气和愤恨向这个人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个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又从天下涂抹他的名。这个咒诅就是我们先前二十七章、二十八章这边所讲过的咒诅。那么也必照律法书上约中的一切咒诅那将他从众支派分别出来，使他受祸。所以摩西就强调了那么呢一定要谨慎谨慎，要能够守约不要在信仰上偏差。二十二节，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如果看见上帝咒诅发生在以色列地的时候，那么他们看到这地的灾殃，看到耶和华降雨这地的疾病，然后又看到地跟有硫磺、盐卤、火烧过的痕迹，没有办法耕种，没有办法出产， 连草都不生长，就好像神啊，这一个降火在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一样啊。这边所讲的，我们一般讲到的就是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其实当时神啊从天上降灾下来，连他旁边的啊这个小城，像亚玛洗扁啊，都一起受了这个毁灭哈。都一起受了这个毁灭，所以在这边呢，啊，是比较清楚的讲，当年神这个啊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时候，那么在他周围跟他一同啊一同被灭的这些啊这些地方，所以这里是讲到耶和华神毁灭平原诸城，这是讲平原诸城。那么索多玛是做俄摩拉是做代表的。好，所以这边我们看到的是四个城，那这个就是平原诸城，是神在创世纪的时候讲的。所以当人看见上帝降灾在以色列地，让这个地没有办法有耕种，没有办法有出产，然后地又好像有火烧过，有硫磺烟露，以前的人的地，那么呢，如果因为啊，有一种地叫做盐卤的地，盐卤的地是没有办法耕种啊。它意思是这样，就是啊，就是在水从山里面流经山的时候，从这个山里面流出来的水，因为山如果是一个盐，就是啊盐哈、啊，就是盐巴的盐，啊、这种盐的地方，水流过去就会把这个盐溶解。那这个盐的里面，除了一般的盐，这个氯化钠以外，还有镁，还有其他的这些各式各样的离子，离子跟那个化合物，所以这些就是盐卤，盐卤。那这些盐卤呢，是没有，就会让这个水里面是苦的，是咸的。那这样子啊，就是没有办法耕种啊，没有办法耕种，所以就是硫磺盐卤啊，那么火烧过的啊痕迹。所以这是讲到神审判后，这些地都没有办法在当中呢，再重新啊，人可以住，可以得到生产。所以二十四节就讲，这样所看见的人，连万国的人都会问，怎么会发生这个事？上帝为什么像这地这样行？为什么让大发烈怒？那么当时人就会回答，因为这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的神，那么领他们出埃及地跟他们立的约，他们去侍奉敬拜不认识的神，所以这些呢，神就怒气发作，所写的咒诅降在这地上。那么以色列人啊，什么时候才能够啊看到这些神的愤怒降在他们的身上？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啊，在啊士师的时候，他们没有啊心没有归向神，神啊一再的管教他们，他们没有听。在列王的时期也没有。然后反而越来越败坏，所以他们在列王的时期啊，有几次的啊复兴，但是时间都不长啊。那么啊，最后耶西亚王啊，在修理圣殿的时候，他就找着了这一个啊摩西五经啊，特别是生命记，所以他当时啊，在耶西亚王的时候啊，曾经有一段的日子。他就领以色列人啊，在当中啊悔改。可是啊，耶西亚王啊的日子啊并不长啊，并不长，所以啊，他带领以色列人也没有啊那样的一个忠心的悔改，所以啊，在列王记啊，他们知道这件事以后。他们在当中啊，曾经啊做过一次。我们来读一下《列王记》下二十二章，大家就可以看到，他们曾经有过在当中 啊，知道律法书上写的话，但是呢，啊，反省的时间并不是那么长。在列王记下二十二章，如果大家看列王记下二十二章，列王记下二十二章，我读几节，大家看第三节。耶西亚王十八年，王差米苏兰的孙子亚撒利的儿子书记沙番上耶和华殿去，啊，做什么？就是呢，啊，第六节，啊，那么修理殿宇，重新修神的殿。第八节，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得了律法书。”啊，这个就是一般啊解经的就讲，这就是得到生命记，啊，生命记。然后希勒家就把书递给沙番，沙番看了就交到王那里，哦，王那里。那么第十节，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十一节，耶西亚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啊，吩咐祭司，啊，这些人，然后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哦，所以呢，啊，神就借着女先知啊回答他们，哦，回答他们，哦，啊，十六节，神的回答说：“啊，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啊，至于你们啊，你们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领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平平安安，你必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但是神说，我还是要降以这地的一切灾祸，但你不会亲眼看见。所以二十三章，啊，耶西亚王就跟百姓们重新立约，要他们啊起誓，那么听上帝的话。第四节就是要他们把所有的偶像都去除。所有的偶像都去除，啊，所以这些呢，啊，都做了，啊，他做了，啊，做了，不仅在犹大地做了，也到这个北边，啊，北边都做了，啊，都全部把他给，啊，用火烧去所有的以色列人，啊，为巴利所盖的这些啊丘坛呐，这些啊这些柱子啊等等这些，他都把他重新做了，重新洁净了，然后再吩咐他们守逾越节，守逾越节。二十一节，王吩咐们众民说，二十三章二十一节，你们当照这耶稣上所写的，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逾越节。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只有耶西亚王十八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这逾越节，所以他要他们把所有的偶像都除掉，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那么呢，遵行归向神。我用简单的读了一段，啊，他们曾经在列王的时代，就是耶稣亚后来找到的耶稣，找到的生命记，然后再在比对他们所遭遇的事，所以耶西亚王就撕裂衣服，就说：“哎，上帝所说的话是实实在在，因为这些咒诅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耶西亚就在当中去求问神，上帝就啊，因为他的自卑，他的悔改，上帝就说好。那么这些 灾在你还活着的时候不会临到。那么但是他后来死了以后，上帝的愤怒还是临到百姓，原因就是百姓很快就败坏了。虽然他们把偶像拆了，什么都拆了，可是呢，耶西亚王死了以后，那么呢，接下来的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从那个耶西亚王死了以后没有多久，以色列人就越来越同样的败坏，没有真心的归向神。好，所以我们再回到生命记来，所以这个耶稣上的咒诅，以色列人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反省过，但是就耶西亚王死了，他们又恢复原状，所以接下来就是耶利米的时代了，耶利米先知的时代，一直责备他们，可是他们不听，他们都以为只要圣殿还在就有平安，所以他们又拜神又去拜偶像。那么以色列人就这样子国家灭亡以后，那么如果我们真的在问说好，国家灭亡被掳归回了以后，他们是不是就忠心侍奉神，是不是就忠心侍奉神？同样的，我们从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还是看见以色列人还是很难悔改，还是很难悔改，那么遵守上帝的约还是很难，他们还是很快的就败坏，就是对神一直不肯忠于神。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摩西要讲那么多次，在生命记这是第三次在讲，为什么要一再的讲？摩西讲说，我今日呼天唤地跟你讲，就是为什么要一再的讲，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他已经看出来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他们的心还是没有归向神，还是没有归向神。当然不是说个人，是说整体性看来，整体性看来心还是没有归向神，完全明白上帝的意思。所以他再度的跟他们讲，所以我们再回到生命记29章27节，说神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书上所写的咒诅都降在这地上，然后会把他们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就是让他们就在好像又回到旷野去生活一样。29节这里讲的一个很特别的，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隐秘的事就是指那些隐藏的，隐藏被遮盖来的，那么这些隐秘的事，明显的就是被揭露出来的。摩西在这里就告诉他们，那些隐藏的事，那么这是属神的，人不用不着去那边去说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人的重点只要把那些已经显示给我们的，这叫明显的事，上帝已经显示给我们的，我们已经清楚知道的，那么呢，这个是上帝给我们，我们就有责任，我们就有责任去遵行它，永远属我们的。所以这里讲到的是人不用去思想有一些我们不明白的为什么，为什么。那么我们比如说人在旷野40年，许多人一定会问，上帝为什么就让我们在旷野40年？我们当时没有信心进迦南，那我们已经后悔了，我们已经悔改了，我们已经跟上帝认错了。人会有很多的想法去思想为什么，为什么。那或者像有些时候，当我们的日子有艰难的时候，我们也会问上帝，为什么你让我碰到这些艰难？如果我没有这些艰难我的信仰不是可以过得很好吗？比如说我们会有疾病，那我们碰到疾病的时候，我们也会问上帝，你为什么让我生这个病？ 让我，你为什么让我有这些软弱？这些就算隐秘的事。隐秘的事是属神的，意思就是说，只有神知道，只有神知道。如果上帝讲了，我们就变成明显的事。上帝告诉我们的，那这隐秘的事被揭开来，那就变成明显的事。所以这里摩西要讲的，他所能够讲的有限，或者说他所能讲清楚、讲明白的，就是明显的事。所以摩西告诉他们。明显的事是摩西可以讲明白的，摩西可以讲清楚的，可以讲明白的，已经跟你们讲这么清楚，这么明白。那么隐藏的事，你们就不用去担心或不用去探究，因为那是属神的。那么这个明白的事，摩西说我讲的这么清楚，明白的事是属于你们的，属于我们跟我们子孙的。那意思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有一个责任，责任就是遵行在律法书上的一切话，遵行在律法书上的一切话，所以这才是重要的事。上帝把这些明显的话告诉我们，重点就是要我们听从他的话，听从他的话。所以。我们再把29章复习一下。29章就是摩西再把这个约再讲一次。那么它的重点呢，在这里不是讲约的内容，而是什么？而是提醒以色列人，再清楚的讲一次。我要你们真正的明白，因为40年了，你们还是没有完全的明白，你们没有全能的去明白。为什么我们40年？过这样的日子，人都很想知道为什么，但摩西的重点不在知道为什么，而是我们有没有体会上帝的用心。神守他的约，神守他的约，神保守我们，要把应许给我们，神是信实的，那我们是不是也同样的向着神是守约，是一个信实的上帝的子民呢？那如果我们不守约，我们有偏离，我们内心里面有这些偶像的思想，那我们就被这个苦，这被毒所抓住了，那么我们就往灭亡的方向去了。所以摩西说，我把清楚的事给你们讲清楚，那我们就有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我们要遵行这些话。所以重要的是什么？好，这回到一个要紧的，就是话，就是话。那么呢，这个第一节说，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那么主耶稣就讲，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就是我们不断的要去思想，一定要是这个话。好，我们停一下下。那29章，大家有没有问题要先问的？那我就继续先讲30章，大家再来问。摩西就讲，那么呢，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必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所以摩西已经看明了，以色列人一定躲不过这一条路，他们一定会怎样？一定会离开神。当他们离开神的时候，咒诅的话都会临到他们身上。那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会被从这一个地拔出来，丢到万国去。所以他们就会离开应许之地，被丢到万国。所以摩西说，你被赶到万国，你就会想起祝福的话，就上帝曾经这样祝福我们。所以这里讲的一个要紧的事，就是历史没有意外，历史没有意外，就是在意料之中，就是摩西已经切实的讲，没有意外的事情发生，这是他意料之中的。所以摩西说，以后当这些事情真真实实发生的时候，那么你们就会思想，我们应该是要蒙福的，怎么会变成咒诅？ 好，第二节，你和你的子孙如果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所以神会把他们转过来，把他们召聚在一起，使赶散的无论即便到天涯，就是到很远的地方的，神也会把他们召聚回来。第五节，你的神领你进你列祖所得的地，你又可以重新得着，又会重新善待你，让你的人数比你的列祖更多。然后所以这边就讲到，当以色列人重新追念上帝是赐福给他们的神，重新回想他们跟上帝的约，那么当他们的心转向神，神也会转向他们，那么神转向他们，神就把他们带回来。所以呢，带回来神就会善待他们，让他们的人数重新增多起来。第六节，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心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那么把心里的污秽除掉，把心里的污秽除掉，这是一件一个要紧的事，就是以色列人要把心里的污秽除掉，除掉。那么呢就是心里的割礼，心里的割礼。所以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那么呢这个心里的污秽除掉，这个在生命记第十章十六节我们讲过，生命记第十章十六节这里有讲，神跟你要的是什么，就是尽心尽心侍奉他，然后呢要将你们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印着景象就是不信心里的污秽除掉就是信，可以信，可以信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心里的割礼。当我们讲到保罗在讲到罗马书的时候，那么割礼真割礼不是肉体的不是外面的是真真里面的割礼。好，这个是罗马书第三章，大家可以看一下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八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八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八节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的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真割礼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心里的污秽除掉。心里的污秽除掉是什么？不再顽梗。顽梗是什么？顽梗就是不信，不再顽梗。所以这个就是讲心里的污秽除掉，就是信，就是信得过神的话，听从神的话。所以当我们讲到基督徒是一个真受割礼，意思是什么？我们是真心相信的人。那真正信是什么？真正的信就是心里不再有顽梗的心。所以第十章就讲到，生命记十章十六节就告诉我们，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就是这里讲的就是要信，要信。所以真正我们讲到真割礼，割礼就是用这个来代表人愿意信，愿意信。所以当时神要亚伯拉罕的子孙受割礼，就是跟神立约，就是他们信的记号，信的记号。所以割礼是立约的记号，也就是他们信的记号信的记号。所以重要的信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神说，将来我会把你的心里跟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污秽除掉，这叫心里的割礼，心里的割礼。 那这就是新约。新约为什么？因为在圣经就告诉我们，神说我会跟你另立新约，把新的心、新的灵放在你的里面，不是石心、石头的心啊。因为人外面受割礼，心里还是石头的心。石头的心就是不听从神，不顺服神，信不过神。那么上帝来的，我们新生，我们成为一个新人，就是什么？就是把这个旧人的生命除掉，旧人的生命，我们的心是石心，石头的心，石头的心。新的心是那一个可以听从上帝话的新的心，所以我们有个新的生命。所以第六节讲，这样子你可以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样就可以尽心尽性的爱耶和华你的神，爱耶和华你的神。好，那么这边呢，我们就可以来看，继续来看第七节。那么神就反过来把这些咒诅加在仇敌跟恨你逼迫你的人身上。第八节，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就会祝福给你。你所生的，牲畜所生的，地所出产，都绰绰有余，神就再祝福给你。所以摩西在这边再度的告诉以色列人，这些祝福跟咒诅的话都会实现的，都会实现的。特别咒诅的话，不要以为只是警告而已，不要以为只是警告，因为后来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些咒诅果然出来了，以色列人果然落在这些咒诅的里面。但是在咒诅之后，那么神还是有怜悯，还是有恩典，在使他们悔改的时候，神会重新祝福他们。而且这个祝福很奇特，摩西在这里已经预告了福音，预告的福音。所以这里呢，已经预言了福音，已经预言了福音。因为福音才有办法把人心里的污秽除掉，因为人不是靠着自己有本事除掉心里的污秽。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说圣经说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把主就是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所以我们是靠着主，靠着圣灵除掉肉体的情欲，除掉那心里的污秽。好，所以这里已经预告福音了。好，那么摩西讲这段话的时候如果我们单单以为就是摩西就是要我们守律法，守律法，那我们就误会摩西的意思或者说我们被摩西讲到你们要守神这个律法书上像你们所说的话那么人活着是靠神所说的话，靠神所说的话跟以色列人后来在法利赛人的耶稣的时代守律法是不一样的这两个不一样我再讲一次，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也就是摩西讲的你们要遵行律法书上所解的诫命律例，跟法利赛人的那个守律法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好，那这个为什么不一样呢不一样，因为一个人听从上帝的话，照上帝的话做照上帝的话做，一个是法利赛人的心态，一个是摩西在这里讲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好，那么为了理解这个不一样，我先讲一个 简单的例子，简单的例子啊。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啊，一个班上二年级应该可以做例子。那么呢，这个老师呢啊要开一个会，那么他就说好，这一节课我们是要自习，每个同学不要讲话，安安静静的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复习功课。假设明天就是断考，那老师这一堂课不在，你们要自己啊听话，安静的自习读功课。好，那么这个是老师的吩咐。好，那么他走了以后，有人就安安静静的读书，专心的为明天的考试做预备。但有人就在那里看谁在讲话，然后他就责备那些讲话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违背了刚才老师的吩咐，然后他自己不讲话，但是他的眼目都在看别人有没有说话。我用这个例子来帮大家来思想，有一些人守律法，但是他的眼目是在看别人有没有违背律法，那么他这样子的人就得不着这个律法所的用意的，这个老师所给他们的规范所带来的目的，所带来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他们能够不影响人，那么更重要，可以自己安静的、专心的预备明天的考试。所以这个就是啊，人在守律法的时候，一个我用这个例子很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啊，做一个对比。但我们讲听从上帝的话，有比这个更深一层。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更深的是什么？听从上帝话更深的是什么？更深的就是11节到14节。好，我再读一遍：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取过海，过海取得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注意哦，又是讲话，这话离你甚近，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摩西讲这 四节的话，讲到说，你今天听到的诫命，不是一个隐藏的，不是一个奥秘的，不是一个在天上的，然后你说我不知道上帝的吩咐是什么，也不是一个在很远很远海外，对他们来讲就是那个极远的地方，他说有人过海去把我们取过来，都不是。他说今天吩咐你的诫命，就吩咐你的话，那么呢不是离你远，离你非常近，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就说这话已经你听见了，你也可以说，你也可以在心里面思想。然后再来一个，这话难行吗？摩西在这里讲，我吩咐你的诫命不是难行的，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了。好，这有一个意思，知道了，你知道上帝的话了，那么行呢容易吗？好，这就是这个观念的，刚才讲的观念。你知道了，你知道了，知道上帝的话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差别在这里。摩西说这不是难行的，意思是什么？这很好遵行啊，上帝话已经给你的，很好遵行啊。好，那么大家想，这个话好遵行吗？好遵行吗？好，那我们就回到我刚才讲的例子。当一个老师说你们安心的静下来，好好的 为明天的考试做预备，不要讲话，好好念书的时候，对哪些人是好遵行的，对哪些人是不好遵行。
管别人的人他就好遵行，他只要顾自己就好了。
对，信得过这个话的人就好遵行，对不对？
嗯，
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照着这个话去行的人就好遵行。还有呢，就是他觉得这样做对自己真的是有益处，有好处，对不对？所以这样就好遵行。那对这些难遵行的是什么？所以当我们去想这些神的话的时候，基本上相对的也是这样。那么什么样的人就好遵行，什么样的人就不好遵行？好，摩西在这边就是讲到一个重点，你信不信上帝，这是上帝说的话。你信，这是上帝说的话。那上帝是守信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要为他所说的话负责。如果你信靠他的话，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对不对？那你如果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就会怎样？因为这个话是上帝说的嘛，所以人活着是靠上帝所出的一切话，人靠着上帝 所出的一切话，人就怎样？所以摩西说你就可以活着，你就可以活着，这是摩西讲的。你照着这些话行，你就可以什么？就可以活着。你照着这些话，那么你照着神的话去遵行，那么你就可以活着。你就可以就可以活着。好，这个是在第六节讲的，你再看第六节，那么呢，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使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你就可以什么？你就可以活着，你就可以活着。那么人照着愿意照上帝的话去做，那么呢，人就可以活着。神使我们在当中蒙他的恩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落入在咒诅里，我们就在这个神的祝福里，所以我们当然就可以活着，就可以活着。好，所以在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十一节到十四节，摩西的意思就是要人能够相信说这是上帝的话，那么我们只要愿意去遵行，我们就是蒙福的人。然后要去遵行上帝的话不难，不难，因为这就在你心里，你口里，你只要心里口里愿意的，愿意认定的就可以。好，这是什么？那我们看一下保罗怎么样讲这几节的经文。我们看罗马书，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引用这一段话，使徒保罗在罗马书讲到以色列人的悖逆的时候，他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我来读几节。我刚才有讲，人行照着神的律法行，那么这个目的在摩西的时代是要让人去经历上帝的祝福，那么从这当中去知道神是可信的。好，那我们来读第一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的。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就是要领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这就是我们所传信的道。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好，所以这一段话，你把这一段保罗写的话跟刚才生命记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把它做一个改，保罗做一个改。你把刚才讲，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那么啊，就是要领下基督来。那你看这里讲十一节，我所吩咐的诫命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要让我们到上天去，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也不是在海外要把它领过来，可叫我们可以遵行。他说这道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保罗把什么地方改掉？保罗把可以遵行改成什么？信。可以，保罗把它改成信。保罗在这里把这一个啊，你可以看到保罗呢在这边把这里讲到你要领到可以遵行，你要这边啊听见可以遵行，改成什么？改成基督。那么基督就是把那个话成全的那一位，主自己讲，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那么人在想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诫命，我怎么样可以遵行？那保罗把这些可以遵行全部改成什么？基督，改成基督。然后可以遵行在我们身上就是信。信什么？你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那么他说可以叫你可以遵行，那这边就是叫你可以得着基督，就是你心里啊，口里认他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 很特别。好，这段话的原先是讲到遵行律法，以色列人很热心守神的律法，但是我刚才有讲这种守神的律法，那么呢最后却没有达到上帝的目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立自己的义。所以我刚才有讲了，那些在那边管别人不要说话的人在做什么？立自己的义，立自己的义啊。他们拿着老师的啊这个吩咐成为自己的义，也是意思就是用这个吩咐来成为自己的标榜，这叫立自己的义。所以一个人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所以一个人想标榜自己的义的时候，就让人怎样得不着上帝的义。因为上帝的义是耶稣成全的，耶稣成全的，对我们来讲就是接受，就是信，就是接受，就是信。所以这段话我要跟弟兄姐妹谈一个要紧的，摩西强调的是你们对上帝的话，你要去遵行这上帝的话。保罗就说对，摩西要我们信得过神，就是说他已经看出来摩西的本意是要人信得过神的话，然后去遵行。你信得过上帝的话去遵行，跟你去遵行是两回事。因为你信得过上帝的话而去遵行，你信得上帝去遵行，这是信上帝，这是倚靠上帝。那么这样子话就变成什么？话就变成应许，知道吗？话就变成应许。如果不是这样，话就变成律法，变成律法。应许就带来的祝福，律法就带来咒诅。应许就是你如果信上帝的话照着去做，那么你知道上帝的话是应许，那你就知道这是祝福要给你。如果上帝的话变成律法，律法就再来咒诅了。因为什么？因为人没有办法完全守律法，然后人在律法底下就被捆绑了。一个是自由的，一个是捆绑的。我再用刚才的做例子，如果一个相信老师的话， 安安静静的在那里为明天考试做预备念书的，他的心是自由的，因为他知道这样子做是理所当然的，知道这样做是自己蒙福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心里面一直想，老师在要求我，老师等下来看我有没有听他的话，老师等下来如果我不听他要惩罚，这样的人他的心是被这个诫命所捆绑的，这叫律法，律法。那这样的人就得不着了，就得不着啊，得不着这个啊应许，那么反而诫命变成一个捆绑，诫命变成，然后他做到了，他标榜的是自己的义，自以为义。但是如果神的话我们信了，我们在当中知道这些话是应许，我们照着去做，我们蒙福了，我们会感恩，而不会说我做到了，而是说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把这个恩典赏赐给我。好，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信神的话是什么。信神的话，摩西从头写到这里就是讲你要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要专一于神，要听从他的话，这叫做信。真正的信啊，我们讲信神啊，不是信有神哦，啊，不是信有神，不是信神存在哦，因为那个不需要信，那神本来就有，神本来就存在。所以希伯来书讲啊，这个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啊，这个雅各书讲。那么你们信神只有一位，那么他讲没有错啊，神只有一位啊，对不对？但是呢，鬼魔也信啊，却是战惊，这是信有神，这是信神存在。这样不是我们在讲信耶稣的信，因为啊，很多人说我相信有神啊，那个不是信耶稣的信，不是，这个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因为撒旦也知道有神。这个，但是这个不等于是神所要的信，神所要的信是信神口里所出的话，信神说的话。那么耶稣就是神说的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所以神对挪亚讲的话，那挪亚信；神对亚伯拉罕讲的话，亚伯拉罕信；神对亚当讲的话，亚当不信，亚当不信。人有质疑、怀疑啊等等，就是不信。好，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信是什么。所以保罗在这边呢，当他蒙恩之后，他就知道了啊，原来他所做的法利赛人，他是所追求的是行为上的义，是自以为义，自己的义。但是当他认识基督，就知道原来摩西强调的不是律法的总结是基督，那么可以遵行是基督，只有基督可以遵行。摩西这里讲使你可以遵行，那基督是遵行的，是遵行，所以他成全的律法，成全的律法。好，那我们就回到登山宝训做一点点思想。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这是律法，只是我告诉你们不可以恨人，对不对？好，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恨人？那不是律法，因为耶稣做成的，那么我们因着信归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叫做应许，耶稣做成然后归在我们身上。好，这就是我跟弟兄姐妹啊，在常常在思想的，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回过头来看神的话的时候，那么呢啊，从字面的意思里面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律法，但是在基督里它就不是律法，它就是应许。记得 要有这个观念，因为神所说的话必定成就，当我们信得过神，那么基督就为我们成全。所以神的话，我们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因为它是一个应许，那应许就是祝福。但是如果说人 只是在想这个律法的部分的话，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捆绑，捆绑。比如说，圣经说你们要饶恕人，我们主导文也讲，主导文主耶稣讲到教导我们祷告之后，每一次讲到教导祷告之后，他就一定会再讲一句话。教导祷告之后，他就会说什么？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个话我们常听到，主说：“哎，你不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恕我们。”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饶恕人。那我们实际问自己：如果别人对我们的这一个造成的一些羞辱、伤害等等，我们是不是能饶恕？所以你看，耶稣说我们就是要饶恕，可是我们问自己，我们就觉得我们实在很难饶恕。那这样子我们就去问了，我要怎么饶恕？所以我们就去找方法了，我们就去找方法。但是如果我们去找方法，如果有方法可以叫我们饶恕，那这就跟信心无关了。如果你今天说耶稣说要饶恕人，那你实在没办法饶恕，你就去问人说我要怎么饶恕。如果有人可以告诉你一道方法，你照着做，你就说这样我就饶恕了。这是人常常希望这样做，这个叫律法。律法，因为你以为你这样做你就饶恕了，没有，因为你的心，你的心才是那个问题的根源，问题的所在。一个可以使我们的心去饶恕人，是因为我们信，是因为我们信。信什么？是因为我们信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已经饶恕了我们。所以最要紧的是，要紧的是人常常找方法。但是我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强调，有些事情知识面的东西我们可以找方法，理性面的东西我们可以找方法，因为那是有一些逻辑思考跟作为可以帮助我们。但是生命里面最要紧的信心的部分不是找方法，是我们能够去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相信，相信。所以这叫做信。信是什么？好，接下来要讲信是一个抉择，信是一个抉择。你信这话吗？就是一个选择。耶稣常常问你信这话吗？就一个选择嘛。你选择这话，到底你信还是你觉得不可信？这个这是很有意思的。那么信是什么？信是一个抉择。刚才我讲信在当中是叫做我们知道这话出于神，所以我们爱神，我们专一于神，我们就听从他的话，这是信。然后信是什么？信在我们的生命中就是一个抉择。所以我们看十五节，摩西说我已经把生跟死，祸跟福，生死是一个相对，就是祸跟福，成名在你面前了。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这是第十五节、十六节讲的，就是跟前面讲的祝福跟咒诅很清楚，要蒙福还是要得祸，人要生还是死，都很清楚。那么人已经知道了，如果要蒙福，要能够存活，就爱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如果心里偏离，十七节不肯听从，那么呢去勾引敬奉侍拜别神，那么十八节说今日我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那么你进去应许之地日子也不长久。好， 第十九节，摩西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所以信是什么？信其实在我们在这里摩西讲，信就是一个拣选，一个选择，选择。你信神就是选择生命，选择蒙福，选择一条活的路，一条活的路，这叫信。所以你看哦，那么这个观念从创世纪第二章就开始了。创世纪第二章说什么？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怎样？必定死。那你信这话吗？这个就是亚当跟夏娃要问自己的。上帝说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他们信吗？信神的话吗？好，那么信的话，他就会选择听从神的话，不吃。不信，他就选择不听上帝的话。所以我说信，就是从我们的选择上面就呈现出来。我们的选择显明我们的信，我们的选择就把我们的信显明出来了，显明出来。所以摩西在这里讲，你信他们听不听上帝的话，其实就是他们信不信上帝的话。信不信上帝的话，就是选择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圣经的人物里面，我们就看，那么人听到上帝的话，就要做一个选择，要不要听？要不要听？那我们常常讲说要不要信，其实它就是一个选择，选择，就我们选择要不要，要不要？所以选择权呢，上帝把选择权好就好，就给了我们一样。我们给了我们去做选择，所以摩西也是这样讲，你有这个选择权，但是你到底要不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去选择生命，选择活的路，而且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所以为什么要选择神，因为他就是我们的生命呢。那如果选择神的人，就是选择爱他、听从他、倚靠他。所以我讲信就是这三个面向，信是什么？信就是我们选择听上帝的话，那信就是我们爱神、专一于神、倚靠神。所以这就是信的同义词，跟信是同一个意思的同一个意思，这就是信，所以信也就是什么？就是对神的话语，我们怎么回应，显出我们的信来，显出我们的信来。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也是这样。所以，摩西就讲，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你就像以撒、雅各，亚伯拉罕一样，可以在应许的地上居住。所以生命记三十章呢，等于是摩西呢，对他所颁的诫命、律例、典章，一直陈述给以色列的百姓、神的子民。到最后，他要强调的一个，就跟我们，在基督里强调的是一样的，一样的，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显露，代表我们是信耶稣呢，那么耶稣是神的话，在摩西的时代，就是他们愿意，听从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遵行，那么，不能够反过来想，反过来想就变成立自己的义了，是信神的话而照着遵行，而照着遵行，一定要因着那一个相信而去遵行的，而去遵行的。所以保罗后来就刚才讲的，讲的 神所宣告的话，后来保罗后来归主了以后，他就很清，他就知道知道这个原来他在做法利赛人的时候，他所忽略的他所忽略，他以为他一直在守上帝的诫命但是他守上帝的诫命，结果呢他却不是信神的话，因为他在当中只是想要陈明说我是多么样的一个有义的人，那么这样子他就反而真的得不到上帝要给他的。好，我们停一下。所以三十章呢，我花了比较多一些时间让大家看使徒保罗怎么样重新的看摩西的话，因为他知道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摩西在强调的是要以色列人真的要信神的话。所以我也跟大家说过，一个人不遵守神所吩咐的，那么能够证明人是不信的，但是一个人遵守神吩咐的不一定是信，这是要谨慎。为什么？因为遵守神吩咐只是外显的，里面到底有没有信神才是那个真要紧。那我们基督徒要知道上帝的话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记得这一句话。如果上帝的话让你觉得没有自由，那就表示我们没有用信心回应。再讲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对不对？那如果你听到上帝的话你却没有自由，那么代表什么？代表我们不是用信心去回应。所以真理为什么叫我们得以自由唯一且最单一的条件就是信心。你要信得过这是神的话，信得过神自己保守他的话，神自己成就他的话，那你神给你的话就你就自由了。因为你我不是靠自己的本事，不是靠自己的能力，都不是，就是因为我们信上帝会，上帝会神自己会保守他自己的话。那这个是一个，我再讲一个例子，就这些都是要帮助弟兄姐妹。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带着以撒要去献祭的时候，以撒问他一个问题，以撒说什么？柴也有了，对不对？火也有了，什么？羊羔在哪里？羊羔在哪里？那亚伯拉罕说了一个很有信心的话，他说神必自己预备，这叫耶和华以勒。我们信得过上帝的话，上帝会自己做成，这个叫从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无产生有，死产生活，就是我们相信神所说的话，他必自己，神必自己做成，神必自己做成，这叫做信。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神的话来的是真理，真理如果让我们自由，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信，我们信得过。如果神的话来的，我们就觉得我们在当中没有办法回应，我们就觉得跟不上，我们就觉得做不到，我们就觉得怎样怎样，我们没有办法自由的时候总记得，当我们只要没有办法自由，那么呢那就表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需要在当中我们的信心需要在当中做自我的反省我们是怎么，是不是怎样跟不上上帝这个信。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光照我们，回到那个信上面去。好，我们先停一下。对今天讲的这两章有没有问题？
几个，所以他们以色列人复国了，是他们会想到这一段吗？生命记就是我要使你，我要拔除，但是我要毁，使你归回，他们会想到
这段话，
这一
对
啊，他们会想到很多话，因为啊，但是他们在解释的时候跟我们不同。因为我们是以耶稣为基督来做解释，然后他们还在等基督做解释。
哦，
所以这两个就差别很大，所以这两个差别就非常大。比如说我们解释以西结的预言，我们解释圣殿，我们是解释那个是教会，对不对？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圣灵啊，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就是神的殿啊。所以我们会解释以西结的那个圣殿，对不对？那我们会解释以西结圣殿有活水流出来，就是圣灵。但是他们不是，他们还在等弥赛亚，所以他们还是认为就是那个石头做的圣殿。所以他们的解释跟我们不会一样。那什么时候会一样？就是等到那个基督要再来的时候，他们就认明耶稣是基督，他们就整个就去掉旧有的想法了。那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保罗。保罗原来有对这些东西有想法，但是他被光照以后，他就知道了，啊，他知道他错掉了。
可是哈，哦，像他们，一个新闻就是讲说，他们以色列人啊，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周遭都被阿拉伯国家的那个，然后他们年轻人开始觉得说，我们不需要这么冲突这么大，我们还是他们也是就是旁边的阿拉伯人那些回教徒也是有很好的也是很和善，也是很心地很善良，然后只是跟我们信仰不一样，我们也应该就是能够接纳他们这样，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婚姻的关系这样子，他们也是会有跟他们，那这样子的话跟现在生命纪这样讲，那可是处在这个时代，因为年轻人会觉得说我们要包容啊这些东西，那这样子他们的年轻人如果说生命纪已经说你们不可以跟外邦人，免得他们的信仰影响你们，加上他们年轻的一代也没有那么强的，可能没有那么强的信仰，那这样不就是跟生命纪讲的就不一样吗？那不是他们又回到如果因为时代环境的关系让他们又走向就是说包容，就是那样，那是不是他们又要回到那个这个又要回到好像很可怕，就是他们又要可能某一天他们又突然受处罚或是什么之类的东西
啊？这个部分是蛮艰难的，因为当这个你看我们现在2000年基督教历史嘛，哈，2000年基督教历史，人就会从这个历史当中做很多的反思，哦，比如说啊，这个早期在天主教的时代，那他们从这个罗马在第五世纪以后开始往外传宣教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一个最有效的模式，或者当时所常发生的现象，就是一个地方你只要把那个部落的首领，哦，或者是一个小国家，把那个上面的国王让他成为接受这个信仰，那整个国家就怎样就改变了，哦，所以当时攻打罗马的这些他们讲的这些外族人也是这样，所以他们到各处去的时候传也是用这个模式去传，所以大家可以看到15、16世纪之后他们往中南美洲去也是这种做法，哦，他们就觉得说我只要把政权抓住，那么上面的人信了下面人就跟着信，哦，然后他们到中国也是同样的做法，所以你可以看到天主教早期来的时候都是往上层走，哦，往上层知识分子这个政府官员走，但是基督教就不一样，基督教从这当中就得了一个反思，就是他们基督教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上面的人信，那下面的人跟着他信并不一定真信，大家只是因为他有政治的权利所以只好听他， 那么这样的一个信的结果会是什么？变成是原来的信仰会掺杂在这一个啊这个基督的信仰里，掺杂在基督的信仰里。那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看得到很清楚的现象，很清楚的现象，就是他们很难把这个旧有的信仰从人的里面完完全全的拿走。所以这边就让我们啊，刚才回应刚才这个问题，就是啊，我们人都要在这个历史当中做一个反思，啊，那避免冲突啊的一个做法，就是跟他们啊，在这个信仰上做一些妥协，这个是啊人常用的一个方法，特别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那400年。我们如果读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你就可以发现啊，他们最受责备的其中一样，就是去接受外邦人的信仰，跟外邦人通婚。所以我们仍然看见啊，人为了当时的啊利益啊所做的最简单的或者是最容易的一个方式啊，就是跟当时的势力结合。那这样子他的信仰就不专一，所以以色列人从啊一直从那时候一直到耶稣来的时候，他们的信仰一直是被主责备的。所以今天犹太人神把他们重新带回应许之地啊，已经到现在1948年到现在已经有73年了，很快哈，已经73年了。73年，那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主再来的日子，啊，从这些看起来应该，啊，越来越照着圣经啊的一个路子在走，因为今天我们有讲以色列的历史不是意外，不是意外，就是已经照着上帝所讲的一步一步走，所以这些将来也都会继续的走下去，但是希望的是。他们以后将来他们的改变啊，他们的悔改可以成为这些人的祝福，因为以赛亚书这些也告诉我们啊，将来亚述、巴比伦都要看到以色列人的转变和归主，那我们也存着这样的一点的盼望，一点的盼望，就以色列人现在啊，如果跟他们和好啊，或许将来也对他们会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力，因为我们现在基督徒对回教徒要传福音是最艰难的，非常非常艰难，因为它有很多历史的纠葛，不是单单我们啊个人跟个人之间的谈到，啊，回教徒背负的很多啊，他们会谈很多过往的历史。就是回教跟基督教国家之间的冲突，那这个冲突一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任何的解决。比如说从19世纪的时候，那么回教国家啊，在19世纪之前都是殖民地，比如说我们看印尼或者马来西亚，他们被荷兰人管了300年，然后在其他很多地方的这些回教徒都被基督教国家管很久很久，所以他们历史所留下来的这些啊不满、仇恨仍然在那里。那这也是因为基督教国家真的没有好见证，为了利益、为了贸易等等啊，就是这些殖民地啊，在早期都是变成被奴役的地方。所以这些历史的包袱仍然在那里，所以传福音给回教国家，它有它很深的这个啊历史的艰难在那里，然后社会的隔离等等，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啊属灵的一个征战。
李哥，你刚刚讲到那个殖民啊，像阿富汗最近，它其实被英国统治了100多年呢，可是那个在19世纪。18世纪那么很大的复兴嘛，怎么会就是他们的复兴好像对他们的殖民没什么帮助，导致现在阿富汗这样子可怕的 状况这样。然后美国过去他们也是基督教国家，然后像如果阿富汗就会说那些反美反英美，他就会说他们这些基督徒这样。所以就算说美国现在基督教的状况落后比较退步，但是他们还是认为他们就是基督徒嘛，基督教就是阿拉跟上帝的征战这样。那就是我就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英国那时候的大复兴怎么会没有这样子带到他的殖民地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合场，这样就觉得很可惜。
是蛮可惜的，因为这个这些国家的大复兴，那么使他们的这些啊教会的真的敬虔的人愿意出去宣教嘛，啊，那你想他们出来宣教的时候，因为啊，但是他们就出来宣教的人就已经面对了既有的这个创伤在那里，比如说戴德森这些人到中国，啊，他们就面对了中国人对他们极大的仇恨。对不对？因为鸦片是他们带进来的，那然后呢啊，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把鸦片带进来，然后再来，他们为了中国人说，那我不跟你做生意呀，那他们觉得说不行，你不能不跟我做生意，然后呢就用军队来强行啊征战，然后要逼迫人家啊开这个通商的口岸。那你想想看，这个对一个国家来讲是等于你要跟人家通商也是被挨着打，你要跟人家做贸易，人家也骂你一些你不想买的，哦，所以现在这个反过来，我们用现代的人来讲，就是说现在假设这个南美的这些卖毒品的国家很强盛，如果台湾不跟他买毒品，他就派兵来打，那我们会怎么样对这批人来想？有一点像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情节嘛，所以这样子像戴德森这些人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就很艰难，然后他们花很大的努力，一生的代价，但是他们背负的一个那个当下历史的包袱是极为沉重的。然后他们也经过义和团啊，那义和团的时候啊，也有人保护他们，但他们也有人被伤害。那义和团之后事情有没有转好？也没有。为什么？因为义和团之后有个庚子赔款，那庚子赔款又让这些知识分子觉得说什么，根本就更对基督教更不满，所以后来才有这个挥击运动，反基督教的运动嘛。所以英国也好，德国这些基督教国家，基本上在他们很强势的时候，就还蛮可惜的，就是信仰啊，不是在他们的这个政府的里面变成一个最重要的事，不是，还是经济利益啊为他们最重要的事，所以到如今仍然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中南半岛也是被法国人管，然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这些被英国人管，这些都是基督教国家管，但是都没有带来啊这些宣教上的这些啊真正作为，所以这是蛮可惜的。好，今天这29、30章有没有其他的或信仰上的问题要问的？今天我们所提的啊，就是我希望给大家一些的啊思考，就是说，当我们看碰到一些情境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想上帝的话是什么。当我们碰到一些情境，我们就想神的话是什么，然后我们圣灵光照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要提醒自己，这就是我们要选择的话。那记得哦，不是想我能不能做到，因为想我能不能做到，焦点还是放在我。我们要想的是，上帝你给我这个话，那就是你把应许给我的，那我就相信你。那至于上帝用什么方式来成全他给我们的这个话， 我们就相信他。这就是我今天要表达的，对神的话，神的话，我们要知道，因着信，它就会变成应许，变成应许，这样子我们的心就自由，就自由。那对我说的，你在那个环境本来是捆绑的，上帝的话来的，我们相信有应许的，所以我们就自由了。那如果你在一个环境是被捆绑的，上帝的话来的，你又觉得你做不到了，那你就捆绑再捆绑。那这差别就其一个，不在于你做不做得到，不是那个能力，而是我们信，我们信。无论多大的艰难，环境是什么，记得，那就是信，就是信。那信，神会怎么做，那我们就是信。因为摩西讲得很清楚，上帝怎么做，隐藏的事是属耶和华的，那明显的事是属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抓住的是这个明显的事，明显的事。那没有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看到摩西他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人40年，这40年他从当中所领受所明白的是，你没有放弃这一群百姓，虽然他们都死在旷野，但是你仍然要得着他们，你仍然要他们认识你，明白你是何等的怜悯他们，恩待他们，你是何等的愿意赐福给他们。我们也知道如今你也是怜悯我们，愿意我们主的一切丰盛归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主，因为这是你所给我们在基督里的应许，让我们用信心回应你的话，使你所给我们的一切话都成为我们的欢喜，都成为我们在当中的福分。我们感谢主的恩，爱我们的主啊，帮助我们的心总是转向你，帮助我们的心总是愿意使你的话成为我们心中最美善的那样的一个渴望。我们感谢你的恩，保守众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日子，有平静安稳的心，有活泼的心，在当中我们知道你的眷顾，知道你的引导和帮助，我们继续交托给你，求你怜悯我们，也恩待我们的国家，恩待我们的百姓。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